《企鹅欧洲史》第三卷，中世纪盛期的欧洲，普林斯顿大学中世纪史学家威廉·乔丹作品，讲述11至14世纪欧洲封建制时代的社会全景。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第一部分，11世纪的欧洲。第一章，1000年的基督教世界。要推测中世纪欧洲的人口总量，只能靠相当不完整的资料。不过，人口统计学者们发展出了成熟的调研方法，可以从这些资料中挖掘真相。采用这些方法的独立研究，在给出结论时都颇为谨慎。历史学家们对其计算出的数字多少有一些信心。根据相关成果，从1000年开始到黑死病在14世纪中期横扫欧洲为止，这个地区的总人口从约3500万增加到了约8000万。中世纪盛期落幕之际，人口最多的地区是现在的法国所在的区域，其上有约1500万名居民。不过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个数字应当高达1900万。1000年时，该地区只有大约500万名居民，其人口却在14世纪达到了上述的高峰数量。欧洲大陆的德语区在人口方面并未落后太多，其数目从这个千年初的300万或400万增加到了14纪早期的1200万至1400万。在意大利和英格兰这两个地区，人口统计学者们也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意大利人口从500万增加到了800万或1000万，而英格兰人口则从200万上升到了约500万。至于现今葡萄牙与西班牙两国所处的伊比利亚半岛，估测人口变化的工作进展得尤为不易。在那里，基督徒与穆斯林王国之间的征战几乎无休无止，造成很大破坏，因此我们现在看不到连续的记录。不过一份估测报告提出，该地区的人口从1000年的大约700万净增200万，于瘟疫降临前上升到900万的最高点。在推测斯堪的纳维亚及部分中东欧地区的人口时，学者们无法找到类似法、德、意、英和伊比利亚一些地区的人口书面记录，因而也很难得到完全可信的结果。尽管如此，还是有些不那么充分的证据显示，在这些缺乏记录的地区，人口也经历了整体增长，各处的速率有所不同。1300年时，斯堪的纳维亚可能已拥有200万以上的人口，其中包括150万名丹麦人和丹麦王室控制下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有不少居民居住在现今的瑞典南部地区。此外，还有50万名挪威人和数量可观的瑞典人。此外，在黑死病来袭之时，还有至少500万名天主教徒居住在欧洲的匈牙利语区和斯拉夫语，比如波兰语、捷克语、斯洛伐克语和克罗地亚语区。如此幅度的人口增长使劳动进一步细分成为可能，地区性的市场交易也有所发展，更多的人口促使人们扩建既有的城镇，建立新的居民点，建立起国内乃至国际的贸易网络。简单来说，人口增加成了从根本上刺激经济增长的要素。不过需要思考的是，人口本身是如何从千年初的低值开始这一轮剧增的？是什么使如此大规模的增长成为可能？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还要考虑多种负面人口学因素的作用。婴儿与儿童死亡率居高不下，成年女性在生产时死亡率较高，成人和儿童都容易染上流行病，食物常常缺乏，甚至有时还有大范围的饥荒。有人提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认为少数决定性因素导致了人口的暴增。然而，孰因孰果的问题依然存在。根据中世纪历史学家的记载，在11世纪时，许多地区的农业经历了从两田制种植到三田制种植的转变。简单说，完成上述转变的村庄中，任何时候都应当有2/3的可耕地，按照三田制的方式种植着作物。另外1/3则休耕以恢复肥力。而在旧式的两田制耕作中，只有一半田地处于种植作物的状态，由此带来的食物与饲料增产改善了居民与牲畜的营养条件，使家庭规模扩大，利益牲畜增多， 人们也有更多的肥料可以用在果园和农田上。当然，倘若在此之前既没有劳动力供应方面的增长来提供人手完成额外的种植和收割工作，又没有更加有效利用劳动力的方法，人们也不能完成从两田制种植到三田制种植的转变。此外，还必须有足量的牲畜和足够多质量达标的工具，才能如此大规模地扩大可耕地。为了生产，人们需要更多的公牛和马匹，更多的轭与碗具，更多的犁耙与镰刀，还需要更多的运货车来运输粮食，更多的谷仓来储存丰收所获。若要满足上述需求，就得先有大批专门劳动力，包括矿工、铁匠、木匠与泥瓦工。技术也是个问题。起初，阉公牛是农耕的主要畜力，不过倘若开发出有效的碗具，马匹会更好用。中世纪早期的马颈轭十分粗劣，可能会使这种宝贵的牲畜窒息。我们无法得知其名的某个或某些人在1000年左右完善了颈轭设计，使马匹免于窒息。这项技术也慢慢推广到整个欧洲。作为耕作用的牲畜，马匹永远也无法替代公牛，这是因为后者具备诸多优点，包括更低廉的初始构架，对粗劣饲料的较强忍耐力，以及对疾病的较强抵抗力。所有这些特征都使公牛更适合在农场和庄园中劳作。不过，马匹给既有农耕方式带来的好处也得到了学者的一致认同。引入马匹有助于提高农作物的生产量和运输量。我们仍面临同样的问题，是人口的增长刺激了马颈轭的改进与流行，由此使农田有更多的产出，还是新式马颈轭的发明与传播提高了田地的利用率，田地出产的更多作物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在人们广泛采用三田制种植并改善马匹耕田效率之前，也有增加农业产出的办法，清理出新的肥沃土地，即所谓开垦，是最主要的途径。根据中世纪历史学者们的记录，大规模开垦发生在1000年到1300年之间，而这样的活动既需要铁产量的大规模增加，也需要其价格随之降低，因为人们需要用铁制成工具来砍伐欧洲北部和中部地区那看似无边无际的阔叶林。同时，铁还用于制造重型犁，以帮助农民离开硬实的土壤。传统的犁在这方面是无能为力的。重型犁的发明时间似乎远远早于中世纪盛期之初的大开垦年代，但这项技术的广泛传播则要等到新千年中炼铁革命到来时才能实现。不过，重型犁开垦技术的出现与传播是否导致了1000年之后的人口剧增，同样值得怀疑。因为有效开垦土地建立新村庄，首先需要大量的人口和劳动力。虽然人们对孰因孰果无法达成一致，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在新千年的第一个世纪中，欧洲人口开始稳步增长，这种趋势广泛存在，而且经济发展也相伴而行。不过，并没有多少普通人能够察觉。无论哪个时期，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变化与创新都是渐进甚至完全静滞的，因而其改变乡村生活本质的潜力也难以察觉。购买一把新犁，多养几头公牛，或是一个农民使用了非常规的新式马颈轭，这样的事件并不常见，也不会马上带来大范围的改变。人们在乡村总是生活的小心翼翼，像如何播种、种植何种作物这样的大事，往往需要集体决策。谨慎的态度和需要一致同意才能决策的做法，显然更适合保守的思想。随意采用新技术，额外蓄养可能会因过冬饲料不足而死亡的家畜，引入不可靠的创新，这些都会危及人们的生存，不应冒险。一个居民点的居民们在首次听说有一个砍伐森林开垦出的新定居点时，肯定也清楚那里很可能只有少数移民愿意前往，当地的教堂可能还在筹划，尚未建立，星星点点的树桩还散布在新开辟的耕地之中，阻碍着犁地与种植。此外，即使有贵族和修道院赞助新的开垦工作，但几乎可以肯定，新居民点中的马匹、公牛和农具还是相当缺乏。 因为捐助者并不会拿出现有的工具，也不会将劳动力资源分给移民们。
开荒是一项漫长而艰难的工作，
有时漫长的叫人灰心，仿佛毫无意义。在支撑人们继续开荒的理由中，也许自由的奖励是最吸引人的。在新建定居点的过程中，农民们贡献出时间与劳动，希望能够在多少有些遥远的未来改善经济状况。不过清理出耕地，开拓新定居点，还带来了更直接的收益。开荒者们原先的利农获得了自由之身，开荒使人自由，这项活动使他们脱离了农奴制和奴隶制的生活。这一点之所以重要，部分原因在于奴隶在1000年的欧洲社会中依然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即便到了11世纪末期，英格兰部分地区还是有 10% 到 30% 的人口被归为奴隶。这些负责家务和农业生产的工作者，无论是在人身方面还是在劳动方面，都没有任何权利，也无法拥有任何财产。他们承担的任务多种多样，有人需要从事十分繁重的体力劳动，例如耕作，也有人工作强度较轻，比如制造奶酪。不过在理论上，这些人的生活方式都完全由他们的所有者直接决定，毫无商量余地。在那些多年前就建立起来且颇为稳定的社会中，奴隶能从开荒的习俗和实践中获得一些好处。在稳定的环境中，只有改善经济状况的希望，提升社会地位，获得自由的诱惑，才能激发奴隶的兴趣，
使他们愿意冒险抛弃既有的生活模式，
去尝试建立新的村庄。而在这些新建村庄中，地租的收入也会增加资助这项活动的领主们的财富，扩展他们的权势。理论上，贵族可以强迫奴隶开荒，但倘若要动员11世纪和12世纪欧洲垦荒活动所需的大规模劳动力，在11世纪的西欧这样一个本质上缺乏国家权力的世界中，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人们还需要一些强制力之外的东西，比如自由的保证。在多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奴隶制在11世纪的拉丁基督教世界中逐渐消失了，哪怕它在当时的世界上依然广泛存在。新奴隶越来越少，部分是因为教会严格禁止奴隶基督徒，众多欧洲的异教徒既已归信上帝，奴隶的来源便枯竭了。只有在拉丁基督教世界的边远地区才有例外的情况出现。此外，总体而言，基督徒都将领主释放奴隶的行为看作善行加以鼓励。随着时间推移，领主们回应这样的教导，便会给奴隶自由之身。以教会之名拥有奴隶的人们在释放奴隶方面较为迟缓，这是因为包括奴隶在内的特定类型教产从未被视为可以转让的财富。因此，虽然奴隶制度已在欧洲北部的庄园和大多数家庭中消失，部分教会却依然保有奴隶。我们将会看到，只有当这些奴隶的身份被提升到与农奴同等时，奴隶制才算真正废止了。农奴制成了替代奴隶制的基本依附关系，具体约束农奴到什么程度，各个地区不同时期的做法都不同。不过守法农奴和奴隶的区别在于，前者拥有一定的权利，包括在遭受犯罪指控时进行辩解的正当法律权利。从11世纪晚期到12世纪，农奴在西方基督教世界中有人定居的地区越来越常见，这部分是因为先前的奴隶地位提升成了农奴，部分是因为自由农因负债和其他因素而不得不接受对他们活动的约束，沦落到农奴的境地。理论上，这样的约束将永远持续下去，因为农奴地位是一代传一代的。想到可以借垦荒让自己和自己的后代摆脱农奴的境遇，大批农奴很快加入了中世纪盛期的垦荒大军。根据不同地区的法律与习俗，农奴想要摆脱的负担轻重也相差甚多。许多被归为农奴的人只拥有有限的继承权，甚至除了少数习俗规定的东西之外，根本无法继承任何财产。这些人受所谓不可转让条款的限制，另有一些农奴则无法离开他们领主的庄园，不能享有自由婚姻权，他们未经己方领主许可， 不得与其他领主的农奴通婚，更不用说与自由人结婚了。许多人都有劳动服务或强制利益要完成，其具体内容则由任务本身或所需的工作时间来决定。比如收获季节每周为领主收割作物3天，不过领主也可能允许农奴用一些东西来替代这些服务。人们必须缴纳的其他固定税金常被称为地租，也有许多其他的名称。尽管在习俗与通货膨胀的影响下，最终需要缴纳的地租数额相当之低，但这种地租依旧可以解读为农奴卑微地位的进一步证据。身份卑微的农奴无法成为修士或修女，男性农奴也无法成为神父。上述种种义务都在农奴垦荒并定居于新村庄的过程中得到了免除。由于领主们投资建设了新村庄的基础设施，因此这些居民们还是得受其他一些义务的约束，譬如必须使用领主名下的磨坊、烤炉、葡萄压榨机等设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承担的义务出现了细致的分化，这些称为使用义务的约束条件是不具贬低意味的，而另一些义务则明显带有农奴污名的烙印。在垦荒活动较少的拉丁基督教地区，农奴获得自由地位的机会就没有那么多了，但在11和12世纪时，上述地区的城镇数目增加，城镇新居民获得了更多特权，一些乡村移民也憧憬着能够同时改善经济状况与法律地位。不过在谈及这个以谚语“城镇的空气使我们自由”作为总结的话题之前，有必要先关注一下乡村社会中处于统治地位的人们。在乡村社会中，权力最大的男男女女有许多不同的名号，称他们为领主固然是个很方便的办法，但其他的称呼也同样适用。法语中的 signor 便是一个常见的替代用词。当然并非所有的领主都拥有同等的权利，而多种多样用于描述他们的词有时也揭示了这样的差异。在11世纪早期，英语中的骑士和源于凯尔特语的封臣指的还是仆人，这样的人服侍一个地位更高的领主，但其身份则既非村夫农民，又不是无可置疑的社会精英。德语中的骑士在法语中的同义词为 chevalier， 这两个词和其他罗曼语族中的同义表述，比如西班牙语中的 caballero， 都或含蓄或直白地强调了马匹。骑士只有拥有马匹才能履行自己的军事义务，含义较为宽泛的拉丁词 milis 则强调了骑士在实践中做的事，战斗。直到后来进入12世纪后，骑士这个职业才与骑士精神、骑士气概等抽象观念体现的高尚地位联系了起来，这些观念反映出这一军事职业开始具备越来越多的仪式意义。在法兰西等国，世袭的骑士身份成了贵族地位的象征，而英格兰等国的情况却并非如此。